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好，我今天晚上所要讲的题目是人死后的情况和复活的盼望。关于人死后的情况，除了上帝在圣经当中所做的启示之外，世界上人的一切的观念、看法、猜测和想象都是靠不住的，而且是有害的。世界上的种种的错的看法不外乎有两个阶段。一个阶段呢，是不相信永生或者审判，认为人死了以后如同灯熄灭了，一死了之。对待持有这种错误看法的人，但愿他们能够明白圣经的启示。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约翰福音五章二十九节。因此人唯一的希望在于信靠主的救恩，彻底的悔改，靠主的宝血洗，动舍罪诚意，靠主的帮助能够完全理罪成圣，做上帝所爱的儿女。正如圣经上所说的，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死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关于人死后的情况的另一个阶段，是相信人死后人就有知觉，或者说身体虽然死了，灵魂不死，甚至还能够向人显灵，并由此而产生出种种荒谬的邪道和迷信的行为，例如给死人念经、超度、烧锡箔，这个寻这个购买寻葬品，祭司敬拜死人，以及交鬼、招魂、观王、雇佣等等的符术。其实所谓死人的显灵，无非都是出于魔鬼的假冒和欺骗人的所为。圣经当中对此一向有严厉的禁止，可以看生命记十八章十到十二节，利未记十九章三十一节，二十章六节二十七节。尤其令人警惕的，在自称为信奉基督教的罗马天主教，一些早已受到罗马教谬道影响的基督教的某一些教派当中，也竟然采纳了古时候各个异邦邪教当中有关灵魂不死的招魂术的异端邪道，特别是罗马教发明的炼狱的谬道，以及披着基督教外衣的招魂术的信息，更是危害无穷。我们下面将会详细的要提到。那么上帝所漠视的圣经当中关于人死后的实际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可以分两点来介绍。首先讲到人死后的情况啊，第一点，那关于圣经当中，啊，明确告诉我们，人死了以后，人的气被上帝收回，人的身体归于尘土，人的思想意念 都完全停止活动了。因此圣经上说人死了以后是毫无损失的，不再有悔改追求和职工的机会，每一个人都必须要抓紧和善用今生的时机，为永生的将来做成更好的准备。有关的经文我们等一会将要做详细的介绍。为了更好的了解人死后的情况，我们首先要从人被召的时候的本质出席。圣经上说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息吹在他的鼻孔里面，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创世纪两章七节这么了的一句，这个按照原文应该翻译为他就成了活的尼弗西。希伯来文这个尼弗西这个字呢，主要的意思是生命，有的时候是人的生命，有的时候是动物的生命，并且有100多次直接翻译为人。因此上面经文当中的翻译应该是翻译为他就成了活的人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息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活的人，活的人不是有灵的人。由此可见人被造时候的本质，上帝首先用泥土造了人的身体，接着上帝又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活的人。那么人死后的情况又怎么样呢？圣经上说以上帝赐回他们的气，他们的死亡归于尘土诗篇104篇29节，你赐回他们的气，这个他们在经文当中包括这个义人罪人，也包括一些动物的这个在里面。你赐回他们的气，他们就死亡归于尘土。另外一处又说他的气一断就归回尘土，他所打算的原文是他的思想当着就消灭了，诗篇146篇4节。由以上两处经文可见，人死的时候人的气是被上帝收回，身体归于尘土，心思意念也都完全消失了，或者说停止活动了。因此人死后是毫无所知的。还有上面两处经文当中提到这个气原文是 Ruah， 也可以翻译为灵。灵和气在新约或者是旧约圣经当中都是同一个词。当人死的时候，无论是义人或者恶人的气或者说是灵，都是要被上帝收回保存的。个人的气或者说灵代表着个人的心灵品格和特性，将来在个人复活的时候人就要还给个人的。正如主耶稣所说的，行善的复活得生，说恶的复活定罪，约翰福音5章28、29节。再说人的气或者说是灵在离开身体被上帝收回的时候是没有思想意念和知觉活动的。上面的经文已经明确的指出了这一点，从下面的经文当中还可以进一步得到证实。传道书12章7节论到人死的时候情况说，尘土人归于尘土，灵人归于灵。这个灵呢原文是 Ruah， 也可以翻译为气 c 空气的气，灵人位于灵四灵或者说四气的上帝。传道书三章十九到二十一节又说，因为世人遭遇的兽也遭遇，所遭遇的都是一样，这个怎样死，那个也怎样死，气血啊都是一样，气血原文就是路啊，也可以翻为灵啊，都是一样。人不能强于兽，都是一样啊。人不能强于兽，都是虚空，都归于一处，都是属于尘土，也都归于尘土。谁知道人的灵，原文是如尔，也可以翻为气，是往上升。兽的魂，原文也是如尔，也可以翻为气，是下入地呢。由此可见，人和兽的也同样的气息啊，原文都是如尔，也可以翻译为灵。他们在离开身体之后，都同样是没有思想意念、自觉活动的。所不同的是，人死后，人的气或者说灵是往上升，被上帝收回保存。因为个人的气或者说灵所代表的个人的心灵品格和德性，在将来个人复活的时候，人就要还给个人的。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约翰五章二十八、二十九节。义人要在主复活时候，义人啊，要在主基督复临的时候复活升天，和主永远同在。来看天上面叫前书十三、十六、十七节。恶人呢，是要在一千年之后，基督第三次降临的时候复活定罪，或者被扔在火，扔在硫磺火屋当中毁灭。可以看启示录二十三五节十一到十五节。而兽啊，这个野兽死了之后呢，兽的气或者说灵是下入地，也就是让他们消失了，因为兽以后是不会复活了。怀尔人说，所谓的灵，也就是个人的特性，人就归于上帝，在那里保存着。在复活的时候，个人仍旧具有他自己的品格。这是准备快来293页一段话。讲到这里呢，已经可以清楚的明白，人死的时候，人的气或者说灵是被上帝收回的，人的身体呢，是归于尘土，人的思想、意念、知觉、感情都消失了，或者说停止活动了。因此，人死了之后是毫无所知的。关于人死后毫无思想、知觉的情况，圣经当中还有许多明确的这个经文的讯息。例如传道书九章五到六节说，活着的人知道必死，死了的人毫无所思，他们的爱、他们的恨、他们的嫉妒早都消灭了，他们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的事上，他们永远不再有份。传道书九章第十节说，又说，凡你所当做的事要尽力的去做，因为在你所必去的阴间，没有工作，没有谋算，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请注意，本节经文当中提到的阴间，原文是 pure， 实际上是指埋葬死人的地方，也就是坟墓来说的。因此，你们看英文圣经凭这个钦定本啊，都把这个词全部翻译成坟墓的。血这个是全部翻成坟墓，我们中文翻成阴间，英文圣经把它翻成坟墓。关于人死后毫无所知、没有思想、不能言行的情况， 大卫也明确的提到，他说耶和华啊，求你转回打救我，因你的慈爱拯救我，因为在死地啊，原文是在死亡当中无人纪念你，在阴间英文圣经是在坟墓当中有谁称谢你。大卫又说，这是诗篇六节，诗篇六篇四到五节，大卫又说，我被害流血嫁到坑中有什么益处呢？尘土岂能称赞你，传说你的诚实吗？还是诗篇三十篇九节，诗篇当中又说，死人不能赞美耶和华，下到极境中的也都不能，诗篇一百一十五篇十七节。另一篇当中又说，你岂要行奇事给死人看吗？难道阴魂啊，按照英文和原文圣经应该翻译为死人，难道死人还能够起来称赞你吗？岂能够在坟墓里诉说你的慈爱吗？岂能够在灭亡当中诉说你的信实吗？你的奇事岂能够在幽暗里被知道吗？你的公义岂能在忘记之地被知道吗？啊，诗篇八十八篇十到十二节。犹大王西西家在他病危当中跟蒙上帝神奇的医治之后，他出示感谢上帝的时候也说，原来阴间英文是坟墓，原来坟墓不能称谢你，死亡不能颂扬你，下坑的人不能盼望你的诚实，只有活人，活人可以称谢你，像我称谢你一样。以赛亚书三十八章十八十九节。从本节经文当中持续的这个并列对比的用法可以看到，所谓阴间啊，死亡和下坑的人都是指同样的意思，因此所谓阴间实际上也就是埋葬死人的这个地方坟墓来说的。可以看启示录二十三十三十四节。此外圣经当中还有许多的经文指出，人死后如同睡觉啊，对周围的一切的情况都是毫无所知的，这等到复活的时候行起。先知以赛亚说，死人啊，原文是你的死人要复活，尸首原文是我的尸首要兴起，睡在尘埃当中啊，睡在尘埃中的啊，要兴起歌唱，地也要交出死人来。可以看以赛亚书二十六章十九节。好，现在我们第二点研究人死后的所在啊。上面是人死后的情况，我们现在要研究人死后所在究竟在什么地方。第二点，圣经当中还明确的告诉我们，一人死了以后不是立刻进乐园的赏赐。乐园就是天上的圣城，上帝宝座的所在啊，可以看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一到四节，启示录二章七节，二十二章一到二节。罪人死了以后呢，也不是立即下地狱受死刑啊，地狱呢实际上就是个千禧年以后的硫磺火窟，可以看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二节，二十五章十四节，启示录二十章七到十五节。而都是先要在坟墓当中啊，或者是阴间当中安息，等候复活以后的啊行起，等到复活以后行起接受赏罚。正如以上所说的，人死后人的气或者说灵虽然被上帝圣灰保存了，但却是没有思想意念持续活动的，人的身体呢就进入了坟墓或者说阴间当中等候复活。正如主耶稣早就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要把这个事情 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他就指主耶稣的声音，凡在坟墓里的人都要听见主的声音，就从这出来，行善的复活得胜，作恶的复活顶罪，约翰福音5:28-29。因此按照圣经的观点，人死了以后都是要先进个坟墓啊，或者是阴间当中等候复活，接受审罚啊。现在让我们引申一些新闻啊，第一书的新闻，先祖雅各是蒙上帝特别拣选的秘书之一，是肯定能够进天国的，但是他并不认为自己死了以后就能够立刻升到天上，而且是先要在下阴间去，在坟墓当中去安息。例如他说，我必悲哀着下阴间啊，就是坟墓，英文神传之坟墓，到我儿子那里去了。创世纪37:35，14:29。第二处经文，异人约伯也持有同样的看法，他在痛苦的磨难当中祷告说，唯愿你把我藏在阴间啊，英文圣经翻译为坟墓，沉于隐秘处，等你的愤怒过去，愿你为我定了日期啊，是指幕后复活的日期，纪念我。这个约伯记43:13。第三处经文，西西家王也特别有相同的信仰，他在患重病痊愈之后，把蒙主的应许要延长15年的寿命以后，也说我说正在中年之日毕竟阴间，英文圣经翻译为坟墓的门，我余生的年数不得享受。以赛亚书38:10。第四处经文，天上的使者也是这样应许先知但以理的，你且去等候继续，因为你必定安息，只是在主里面安睡，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但以理12:13。第五处经文，先是大卫王也是把自己得救的盼望放在将来复活的日子，他说，至于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我醒了的时候啊，是复活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了。得见也可以说得着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了。诗篇17:15。这也正如使徒约翰所指出的，主若显现，我们必定要向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迹。这个约翰一书3:1-3。第六处经文，大卫肯定是能够得救的啊，可以看以赛亚9:6-7等等。但是他死了之后，并没有立即升到天上。正如使徒们论到大卫死后的情况所明确指出的，使徒彼得说，弟兄们，先祖大卫死，我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他死了也埋葬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使徒行传2:29-34。第七处经文，不但大卫如今还在坟墓当中安息，并没有升到天上，而历代以来所有得救的众先祖、众先知、众使徒也都是这样。正如使徒保罗所说的，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而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可以是寄居的。 这些人都是阴性带来美好的证据，是人为在做所应许的，因为上帝给我们预备了更美好的事情，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的，就不能完全。来看希伯来书11:13-39这更美的事情，也就是指着不久将来基督复临的时候，他将要把我们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永远的身体相似，把我们一同接到天上去，我们将来要跟天父上帝救赎耶稣升天时永远在一起，得享无比的喜乐和荣耀。可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4:16-17，哥林多前书4:22-23，50-53。第八处经文，使徒保罗也明确指出，义人得救的盼望乃在于末日的复活。他说，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就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哥林多前书15:16-18。第九处经文，主耶稣也早就指明，义人的赏赐是在复活的时候。正如主耶稣所说，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路加福音14:44。义人的升天是在基督复临的时候。正如主所说的，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约翰福音14:1-3。圣经上也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那在基督里死掉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啊，帖撒罗尼迦前书4:16-17。第十处经文，同样，恶人受刑罚，也不是死了以后，而是在复活的时候。正如主亲口所说的，行善的要复活得生，作恶的呢，要复活定罪。还看约翰福音5:28-29，但以理书12:2。恶人被投在硫磺火湖，是在千禧年之后，基督第三次降临以后。可以看4:23-5-7-15。那么以上呢，这个我们已经根据圣经的启示查考了人死后的情况。现在我们要接下来讲到这个复活的盼望。根据以上的查考，我们已经知道人死了以后是毫无所知的，现在坟墓当中安息，等到以后这个复活以后行起。而且义人得赏赐，罪人受刑罚，都不是在死了之后，而是在复活的时候啊。这是义人和罪人将要按照不同的时间次序来复活。我们可以分三点来查考。第一点，关于义人的复活，圣经上明确的启示，基督复临的时候，义人要首先复活。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说，但个人是要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哥林多前书15:23-52。因为主必亲自降临，那在基督里死掉的人必先复活。帖撒罗尼迦前书4:16-17。这一次的复活也被主耶稣称为是末日的复活。主说，吃我的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约翰福音6:37-40。 五十三到五十四节。这一次的复活也被使徒约翰称为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指灭亡的罪人还没有复活，这等到了一千年完了。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人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是硫磺火火的毁灭，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要做上帝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可以看启示录二十三五到六节，圣徒复活以后竟然得到像主耶稣那样荣耀的身体。可以看腓立比三章二十二十一节，在上帝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三节，他们要做上帝的祭司，并和基督一同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可以看启示录二十三六节，还有启示录二十二章三到五节。第二点，关于罪人的复活，主耶稣早就指出了，罪人将来也是要复活受刑罚的。可以看这个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八二十九节，圣经上也明确告诉我们，一切的罪人将来在基督这个复临以后，在千禧年结束，在基督第三次降临的时候复活。如上面所引证的经文所指出的，其余的死人也就是灭亡的罪人还没有复活，是等到那一千年完了。启示录二十三五节，罪人复活以后要继续受到魔鬼的迷惑，他们还要围攻圣城新耶路撒冷，最后要接受上帝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还被投在硫磺火炉当中，永远被毁灭。可以看启示录二十三五节七到十五节。第三点，关于这个三次，圣经上除了上面讲的两次的复活啊，义人的复活和恶人的复活之外呢，还有三次提到特别复活。除了上面提到的全体义人和恶人的两次复活之外，还有三次特别的复活。第一次特别的复活的人是摩西，可以看犹大书第九节，马太福音十七章一到四节。第二次特别复活的人是一群圣徒，他们很多都是旧时的这个信众先知众圣徒。在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他们也跟从耶稣特别复活了，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要从坟墓当中出来，进了圣城，让许多人的许多的人显见。可以看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五十到五十三节。第三次特别复活是发生在基督复临的前夕，正如预言当中早就指出的，睡在尘埃当中的便有多人复活，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可以看但以理十二章一到二节。其中的这个这个义人的复活呢，特别的复活呢，是指接受三天的信息，日期等候主来，在主里面安睡的人。可以看启示录十四章十三节。其中的恶人呢，是指那些杀害主耶稣的人，以及历代以来迫害圣徒、抵挡真理的最数目的弟兄，他们也要特别复活，看到主的眼光被杀灭。可以看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六十四节，启示录一章七节。关于人死后的情况和这个复活的盼望，我们就参考到这里。但是最后呢，我还要特别的介绍解释一下几个个别疑难的经文。也许有人对上面这个查考和研究的结论基本上已经接受了，但是一想到还有个别几个疑难的经文，就感到人家有困惑我现在就要把这个几处疑难经文 那请带上。第一处的余量经文，关于从耶稣对钉十字架上悔改信主的强盗所说的话，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路眼里了。路加福音23:43。这句话按照原文原意，应该正确的翻译为：我今日实在告诉你，你将要同我在路眼里了。因为在这个新的圣经这个希腊文啊，它的原文当中是没有标点符号的。这个标点符号是从圣经之后几百年以后是神学家把它加上去的。这个标点符号呢，加上了位置呢，这个原文意思就改变了，所以就会出现上面两种解释了。但我们根据经文的原意，我们相信我们重新的解释是正确的。有两方面理由。第一方面，基督当天死了之后并没有进入乐园，乐园是在三圣天上，其中有上帝的宝座，还有生命树的果实，实际上也就是天上的圣城新耶路撒冷。基督死了以后呢，并没有升到乐园里面去，而却是安息在坟墓当中。正如主耶稣自己所说的，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的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马太福音12:40。所谓三日三夜是犹太人的一种习惯的说法，一种夸大的说法，实际上也就是指第三天。因为犹太人计算时间的习惯，把头为两日的一部分都当作一天可以看以斯帖记4:16，三日三夜，也就是5:1所说的第三日。又如马太福音27:63的三日后，也就是27:64所说的第三日。再说圣经的预言也指出，基督死了以后是进入阴间也就是坟墓了。因为预言当中论到基督复活的时候说，他的灵魂不必在阴间，被翻译为坟墓，不必在坟墓，他的肉体也不见朽坏。使徒行传2:31，诗篇16:8-10。因此基督死了之后并没有进入乐园朝见天父，这是第三天这基督复活以后，第三天早晨复活以后，在玛利亚显现的时候，基督还没有升到乐园里去朝见天父。因为当时玛利亚要抱他的脚敬拜他，主耶稣拦住他说，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约翰福音20:17。第二点我们要注意的，十字架的强盗当天太阳下山之前也没有死去，打断他们的腿是防止他们在安息日把十字架放下的时候逃走。因为犹太人说，明天安息天最好不要挂的十字架，挂的不好看，把十字架放下来。所以比拉多同意了，好，就让罗马兵丁准备把十字架放下来。那么他们逃走怎么办呢？所以罗马兵丁首先把两个强盗的腿打断以后再把十字架放下来，他们不会逃走的。那么就是假如强盗死去的话，也当即也只能安息在坟墓当中，像耶稣一样的死在坟墓当中，等候主来的时候复活升天。好，第二处经文是关于这在这里我还说一句就是按照希腊文，耶稣对十字架强盗讲的话是这样说的：我实在告诉你， 你要跟我这耶稣对十字架上都这样说的，我实在告诉你，你将要同我在乐园里呢，今天这个今天是放在后面，这个希腊文讲话跟英文美国人讲话相同的，他们喜欢把时间放在后面。比如美国人说我今天到公园去玩了，他怎么说呢？他一定会说我到公园去玩了，今天放在后面。我到商场当中去买东西了，今天放在后面。照样希腊文对十字架强盗说，我是在告诉你，你将来跟我在乐园里的，今天，意思就是我今天是在告诉你，你将要跟我在乐园里的。好，第二个经文是关于财主和拉撒勒的比喻，记在路加福音16:14-31当中。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5-16当中一连讲了好几个比喻，这仅是其中一个比喻。对比喻呢，主要是要吸取他的属灵教训，至于比喻当中讲到的情节不一定是真实的。例如财主和拉撒勒的比喻当中是要教训人，无论善恶将来都有报应，而且人死了以后不再有悔改的机会了。至于比喻当中某些情节并不是真实的，当时犹太人都明白因为明显的和圣经当中的启示是相违背的。例如比喻当中说拉撒勒死了之后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抱里面，就明显是一个比喻，不是真的。因为圣经上说人死了以后是毫无所思的，不会活动的，而且义人得赏赐也不是在死后，而是在复活的时候，复活以后。例如比喻当中说财主死了以后在阴间里面是苦心痛苦，也明显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主耶稣一直明确的指出恶人受苦刑的地点不是在阴间，而是在地狱里面，也就是被称为地狱的火，也就是将来的硫磺火湖，可以看20:7-15。这火刑的时间呢，也不是在死了之后，而是在一千禧年结束以后，恶人复活受刑判以受刑罚，恶人复活受审判以后的受刑罚的时候，那时候撒旦和天使和恶人要一同被投入硫磺火湖里面，经受长短时间不同的这个火刑的刑法，先后被焚烧损毁，永远毁灭。可以看马拉基书13:1-3，以西结书28:11-19。第三处经文关于保罗所说的一句话，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腓立比书1:23-24。根据原文，与基督同在也可以翻译为与基督相同，因此本句话按照原文也可以翻译为情愿离世与基督相同，意思就是说我情愿像基督一样的离开世界，意思在罗马监狱里面去为主殉道，因为这是好多无比的。关于这层意思呢，保罗在书信后面表达的更清楚。保罗说是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的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或者说所要我得的。腓立比书3:10-12。由以上所说可见，保罗的意思并不是说情愿离开世界与基督同在，而是情愿像基督一样的离开世界，也就是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 这才是好的无比的。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九节，马太福音二十五章说到十二节。况且保罗的盼望也不是在死了之后和基督同在，而是在将来复活的时候。正如保罗在一章自己所说的，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因为人死后如果不复活，不能够复活呢，就是在基督里死掉的人，睡掉的人也灭亡了。这也是保罗所说的，可以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六到十八节。再说保罗在其他书信当中也明确地指出，基督圣徒和基督永远同在，不是在死的时候，而是在基督复临的时候。圣徒要从死里复活，除非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上帝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提摩太前书十三十六十八节，约翰福音十四章一到三节。假如有人仍旧要坚持原来的翻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那么这种同在只能被体会说在基督里睡了的意思。可以看提摩太前书十三十三到十八节，人在睡着的时候是毫无损失的，照样圣徒死了以后，在处理安睡以后直到基督复临之前，没有复活之前，他们也是毫无损失的，必须等到基督复临的时候才能复活升天和主永远同在。第四处经文关于彼得论到基督所说的一句话，他记得这个灵意思指圣灵神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上帝永远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那时候进入方舟进入水得救的人不多，只有八个人彼得前书三章十九节二三章十九二十节。这里提到基督曾经的圣灵通过挪亚的口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彼得前书一章十到十一节。我们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个地方所提到的监狱里的灵，这个灵原文是普牛马这个普牛马它这个字啊，还有灵性心灵都可以翻译的，不是指死的人不是指的死人，而是指的活的人。正如本书经文当中其他书所指出的，他们其实呢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上帝永远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因为挪亚预备方舟的时候那些不信从上帝的罪人表面上看来是自由自在任意妄为，不受约束，犯罪所恶，肆无忌惮，实际上他们的心灵早都被罪恶所捆绑，被撒旦所拘谨，而他们早已成为监狱里的灵。其实这个灵就代表他们这些就是犯罪作恶不肯悔改的被撒旦捆绑的监狱里的灵。其实不但在挪亚时代的罪人是这样，历代以来一切现在罪恶当中的罪人也都是一样。基督传道救灵的使命也正是为要将这一些在监狱里的灵从罪恶的捆绑和撒旦的囚禁当中把他们救拔出来。正如基督亲口宣告自己的使命的时候说，主的灵在我的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 是被囚的出监牢，这个被囚心灵被囚被罪恶所捆绑的人出监牢。来看路加福音四章十六到二十一节，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一节，四十二章六到七节。至于彼得前书十章六节所说，为此使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要叫他们的肉体按照人受审判，他们的灵性却靠上帝活着。并正确的解释如下，就是死人也曾经有福音传给他们，甚至使他们过去活着的时候也曾经有福音传给他们，而不是使他们死后有福音传给他们。因为圣经的明确告诉我们，人死了以后是毫无所知的，也不可能有福音传给他们。这个圣经呢有很多这个经文啊，我是我们这上面都提到的，像传道书九章五到六节，十节，诗篇一百四十六篇四节，一百零四篇二十九节等等，我不再念了。要叫他们的肉体按照人受审判，是指他们肉体的死亡，因为人，因为死亡是世人因为罪恶所遭受的审判。圣经上说，这就如同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罗马书五章十二节。而信徒虽然死了，而信徒呢虽然已经悔改了，但他们的肉体仍旧免不了这一次的第一次的死亡，他们的灵性却靠上帝活着，是指着他们所获得的属灵的生命却要得蒙上帝的保守。可以看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六节，他们将要在基督复临的时候从死里复活，被体升天，和主永远同在。可以看帖撒罗迦前书十章十六到十七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到三十一节，约翰福音十四章一到三节。第五处经文关于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祭坛底下有为上帝的道，为做见证被杀死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流血的冤要做启示呢？启示录六章九节十节。这个提到这个地方提到的这个灵魂啊，原文是 Pusuke， 这个 Pusuke 主要的意思就是生命啊，有的时候指人的生命，有的时候指动物的生命啊。因此这句话我们按照原文应该翻译为生命啊。祭坛呢象征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也象征圣徒为主殉道啊舍命的地方。因为主耶稣和圣徒的血留在祭坛的下面，因为古时候犯祭牲的血都是倒在祭坛下面的。圣经上又说，因为血里有生命，利未记十七章十一节。因此祭坛下面有殉道者的生命向上帝呼冤，正如古时候上帝对该隐所说的，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是一样的意思。可以看创世纪十三世纪，生命的呼冤和血发声音哀告都是一种比喻的说法，而绝不是说人死了以后还会呼冤和还会哀告。这个象征性的说法告诉我们，过去罗马帝国特别是罗马教会在中古时代，在光天化日之下或者在黑暗的囚牢当中所杀害的无数的圣徒，虽然没有人为他们伸冤，甚至他们自己也不求上帝为他们伸冤，他们反倒效法主耶稣的榜样，求主耶稣饶恕杀害他们的敌人， 然而他们的血，他们的生命却要向上帝哀告，他们被害的残酷的情况上帝也早就看到了，听到了，并且时候一到，上帝的审判就要来临。第六处经文关于使一凡寻道的时候所说的话，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使徒行传七章五十九节。这个地方的灵魂原文是普通马，意思是灵心心灵，也可以翻译为风气气息，在这个地方应该翻译为灵，或者翻译为气息。正如前面已经详细解释过了，人死后人的灵或者说人的气息所代表个人的心灵品格和特性都要被上帝收回保存的，因为将来上帝还要使人复活的。人的灵或者说气在离开身体之后是没有思想知觉活动的。第七处经文关于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节提到的，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多么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这实际上是说明人的生命的三方面的表现，其中的灵原文是普牛马，也可以翻译为心灵。心灵是思想的深处，人的心灵被圣灵接近了，人的思想言语行为也都成为圣洁了。若有基督的灵住在人的心灵当中，人就会变成像基督一样，有基督那样的品格了。若有撒旦的灵住在人的心中，那么人就会变得像魔鬼了。因此人的好坏可以差别很大，而动物的生命当中全没有心灵这个表现啊，不能够与上帝相交的。因此动物的性情都是很基本相同的，好坏差别不大。这个第一个啊，我解释了灵，还有一个魂。上面经文当中的魂原文是不出克，意思是指生命的意思，也可以翻译为心，一般是人指着人的思想情绪来说的。动物也具有低级的思想情绪或活动，其中的身子还有第三个是身子，身子就身体了，显然是指人的身体，包括人的言语行为活动这些都包在里面。但我们必须要注意的，当人死了之后，人的气或者说灵被上帝收回以后，人的心灵意念言行等等活动都停止了，因此人死后是没有知觉的。关于人死后的情况和复活的盼望，一些有关疑难经文的讲解我们暂时就解释到这里，我们在下一期当中还要详细的讲解灵魂的实质和招魂术的真相。好，我们一同做一个简要的祷告。我们真是要永远感谢天父上帝对我们无限的大爱，主耶稣为我们所的无限的牺牲带来了无限的浩大的救恩，这个救恩能够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能不断帮助我们心而悔改，抛了宝血的功劳都能舍罪，靠了主的圣灵大能完全的离罪成圣，圣而又圣，并且爱上帝爱人，做上帝所爱的儿女，还能帮助我们更好的进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之恩，必须学会凡事感恩，靠着常常喜乐都是一起考验。我们要为了天父上帝主耶稣这个无限浩大的救恩永远感谢和赞美，我们也感谢上帝赐给我们这个宝贵的圣经，在圣经当中都是上帝所漠视的，与教训都是世人归正教导的，所以都是有益的，帮助我们可以明白圣经当中一切的真道，也帮助我们可以抵挡教会当中出现的一切的异端谬道，包括人死后的情况和灵魂的问题，所有的这些谬道啊， 感谢主，我们借着圣经的眼睛可以彻底的明白真道，抵挡谬道，不受影响。感谢主带领我们今晚的学习，也求主继续带领我们明天晚上的学习。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